弟兄姐妹平安。在美国他们做过一个研究，说一般人最怕的是什么？我看你们可能猜不到，大部分人最怕的是在大庭广众演讲。我也不例外，但是我站在这里我也不惧怕，因为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那我也想到很感激大家对我的带导，但是也希望你们其他牧师传道他们讲道之前，你也应该为他们祷告，对不对？我刚来美国不久就学到了一个功课，就说你看到女士的时候千万不要问两个问题。那其实这个对男生来讲也是对的。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比较文雅一点，就是说你贵庚啊，对不对？不文雅就是你今年几岁了。第二个问题是你体重有多少，这两个问题千万不要问。但是呢，中国人很聪明的，对不对？不问你几岁，就问你什么，新年快来啦，明年是鼠年，你的生肖是什么？有人说哦，我属鼠，那你看一看，哦，大概是36岁啦。有一天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我们一起吃饭，因为是生日了，大家就讲这个问题了，你属什么，你属什么？结果有个姐妹就说我属基督。我听了我心里面马上说阿们，你们阿们不阿们？我们说一声我们属基督，很好。美国最 popular 最多人新年励志的志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运动，吃少一点，希望把体重减少。那其实减肥不是一个大的学问，它是一个 accounting 的问题。什么叫 accounting 的问题？你吃进去有多少，你要用掉多少，如果平衡的话你就不会增重了。如果你吃进去的热量比你用出去的多，那你就会体重增加了。那如果你用的热量比你吃进去的多，那你的体重自然就会减少。这个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神秘的药，你喝了这个茶不运动也可以减肥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起。那既然这样说，我们都对这个戒食 diet 都是很有兴趣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看这个是禁食 fasting。那禁食跟戒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9章14节到17节，提到是约翰的门徒问主耶稣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你从第9章我们看见有3种人来问耶稣，质问耶稣的权柄。第9章第1节到第8节是谈到只是文士们看见耶稣对一个病了的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们心里面就说这个是什么人，说前妄的话，竟然说可以赦免人的罪。第9章第9节到13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你为什么和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呢？那主耶稣说，我喜爱怜恤，我来乃是召罪人。所以第9章的14节到17节这个约翰的门徒问耶稣，其实是3种人的第3种，都是问耶稣一些问题。那我想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要问同样的问题， 主耶稣是谁，我们为什么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看见你实在是不一样的，你充满了怜恤，你充满了慈爱。主啊，你来不是找就是高贵的人，学问高的人，财富很多的人。主啊，你来是来召聚的是罪人。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诚心的查看我们的里面，发现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主啊，但愿今天你可怜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来接受这样奇妙的救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四卷福音书，有马太，有马可，有路加，有约翰。然后看的时候，我们用24世纪21世纪的眼光，把这个福音书看成一个传记 biography， 那你就会很困惑，怎么这样的 biography 跟我们平常看的不一样呢？我们平常看的 biography 都说，哦，这个人生是什么时候，哪一日，哪一年，在马太福音起码没有记载得很清楚。然后通常我们看的也是把他的生平啊，通常都讲得蛮 detail， 很详细的。但是在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这一类的书，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不是一个传记。马太他写福音有他的对象，所以他的编排跟路加、跟马可、跟约翰不太一样。那我们都知道说，马太福音是主要是针对给犹太人看的，所以他主要要给我们看见耶稣比犹太人所看为重的更宝贵。那犹太人最看重的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你要看马太福音，你要懂他的怎么样去看的话，你要知道他常常把耶稣跟摩西去比较。那两个星期前啊，蔡牧师他的讲义，他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到第九章其实是一个 unit， 一个单位。第五、第六、第七章讲到这个登山宝训，这个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上面去了，摩西给他们律法，那耶稣给他们的是新的教训。但是在第八章跟第九章的时候，是耶稣从登山宝训下来，他行了十个不同的神迹，然后在这十个神迹里面参插了一些对话，像我们刚刚看这三种人问耶稣的问题就是其中的参插。所以你如果要把它这样的结构去看，你发现这个马太它的结构很严谨的。尤其是如果你记得在蔡牧师讲的第八章一开头的时候，第一个神迹是耶稣接近了一个患大麻风病的人，然后呢他到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得很重，那耶稣医治了他。那在九章我们看这个耶稣讲完这个禁食之后，马上就有四个神迹。第一个是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见耶稣，说他的女儿快要他这里是说我女儿死了，求你按手在她身上。那你就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一个死了的人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跟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好像有点相对的。然后当耶稣去要医治是这个女孩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患了血漏，她来碰耶稣的衣裳。那如果你熟悉旧约的律法的话，一个女人的经血是不洁净的，所以如果这个女人碰到耶稣的话，那耶稣也不洁净了。
所以你看，有耶稣，他这两个神迹其实跟这个大麻风这个不接近的，是相比。然后耶稣使这个女孩子从死里复活，跟这个医治百夫长也是相对的。所以中间夹插这一段，一定是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马太在这里记载说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因为我们跟法利赛人常常禁食。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看什么是禁食，禁食跟戒食有什么不一样。那最简单的戒食就是你希望减肥嘛，禁食不是这个目的。你不可以说好，今天我就禁食祷告，因为我想明天还是一个星期之后可以减一两磅。那你不是禁食祷告，你是戒食祷告。那禁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完全不吃东西吗？还是怎么样？其实有三种不同的禁食。在一般的教导里面，我们看见一般的禁食是不吃东西，也不喝东西。这个可以一天从日出到日落，也可以一整天日出到第二天日出。然后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也有一些教导，比如说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听耶和华神的教训，没有吃东西。那主耶稣受洗之后，圣灵催逼他的旷野里面也是四十昼夜不吃东西。所以你看，这里也是耶稣把摩西 来比较。那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禁食过，我也劝你不要一下子说好我四十天不吃不喝不要。第一次你想试的话，通常我们说先不要吃一顿。我们的青少年常常准备去拆船暑期的短宣的时候，他们会有所谓 lock in， 他们一天晚上大家彼此在一起，他们会禁食。但是我听 Pastor Sandy 给他们通常是就是不吃固体的，但是可以喝 juice， 这个叫 partial fast 是可以的。你不吃东西，但是可以喝果汁。OK。那也有些人是不吃东西，但是喝水也可以的。所以禁食的做法通常就是有这三种：第一种是说又不吃也不喝；有一种是吃不吃但是喝水；有些是吃喝果汁。那通常开始的时候就是只不吃一顿。那你们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没有进食这个习惯所以今天讲这个题目也是一个挑战。那圣经里面它本身有没有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进食呢？所以你发现这个很有趣，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我们看见不同的人进食，但是真正说明说你们要进食这类的经文不多。所以请你们打开圣经第利未记第16章29到31节。利未记是在旧约第三卷书，从创世纪之后，我们看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之后是利未记。我们看第16章29到31节。 OK， 找到了。利未记第16章29节说，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身，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应在择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孽。 此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身己心，这会永远的定力。你看着你就是摇摇头，什么说禁食？这里没有说禁食嘛，是不是？这里是说七月初十日，这个在犹太人的节气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叫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如果你看圣经十六章一开头的前面，它主题就是说赎罪日，这是 Yom Kippur。那我们看这里说要刻苦己心这四个字，如果你看英语的话，在 NIV 说 This is a lasting ordinance for you.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you must deny yourselves. 这个也不是说 fasting 啊，怎么我们说这个是禁食？但是你看这个 NIV 它有一个 footnote， 这个 deny yourselves must fast。 所以在旧约这个立位记说到禁食，他们用这个字是说刻苦己心，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禁食不是说我不吃东西，而是说我要对付自己，我要舍己。吃东西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但是为了我们要赎罪，对于我们的罪有痛悔的心，我们情愿把这样的权利也放下。所以在立位记这里讲到我们要禁食，主要的教训是在这里，是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要来到神的面前痛悔。那在犹太人的教训里面，这个是必须行的。如果是男人的话， Yom Kippur 是从日出到第二天日出不可以吃东西，不可以喝东西。女人的话是日出到日落不可以吃东西，不可以喝东西，很严格的。只有一些人例外，如果这些人是病得很重，医生说他不吃东西会死的，拿这个人拿这个纸条给拉比，拉比说好，今天你不用进食，不然的话吃药也不可以的，很严格的，很严谨的。好，除了这一节之外，在圣经里面就没有太多很明显的教训我们说我们要进食。在旧约差不多最后的一卷书，在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九节，我的讲义里面没有写这一章，所以你们喜欢的话可以把它写下来。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十九节这里就提到有四个不同的禁食的日子，四月五月这样子啊，我也不多讲了。所以在旧约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除了赎罪日我们要禁食之外，还有四个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讲。好，现在我们讲几个禁食的例子啊，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些人禁食啊。比较熟悉的在以斯拉记第八章二十一节，这里讲到以斯拉他准备带以色列人回到犹太地。那个时候他在这里记载说，哪是我在阿哈亚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得到平坦的道路。因为他们要回去犹太地，中间有很多困难。那以斯拉他本来就跟这个皇说耶和华神会保护我们的，所以皇说要不要我派一些兵陪你们回去让你们安心一点。那以斯拉一下子回答得很快，说不用，耶和华会保护我们。那后来当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伊斯拉就胆怯了，觉得有一点哎呀说话快了一点，那如果我们回去有一大批的兵陪着我们不是更好吗？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 不好意思再到皇的面前说对不起皇啊，还是给我一些兵吧，他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他在请求这些以色列人有进食，希望耶和华神给他们得到平坦的道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进食是希望神给我们平安，这个是以斯拉的例子。那最出名的例子是在以斯帖第四章第十六节，我想我们都比较熟悉这个故事。以斯帖是我们说的是个 ABC 她不是在犹太地出生的女孩所以应该是 BBJ Babylon Born Jew 她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女孩子，所以被这个皇召进去做妃嫔了。那但是她是一个犹太人，那当时候有一个人很不喜欢犹太人，所以想各样的办法为犹太人找麻烦。那后来王爷傻傻的就答应了一条律例，对犹太人很不好的，所以以斯帖的舅舅就跟他说，你要去见皇，求他开恩。那以斯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皇的律例是，如果不是他叫你去看他，因为他很多肺病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皇怎么决定的今天我要看看 Esther， 明天我要看看谁，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决定的。这个以斯帖就是说，皇没有叫我去见他，如果我自己就这样去见他的话，他可以把我杀掉的。那莫迪该就说，你得到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今天嘛。所以以斯帖他是说了什么呢？他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回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所以在这里他们禁食是很明显是求耶和华神开恩拯救犹太人，免以斯帖的死罪。那这里也讲得很清楚，是不吃不喝，然后是三天。好，我们再看在约拿书第三章第五节，约拿他去了这个尼尼微城，他在哪里宣讲说，再过几天神的惩罚就要临到这个城了。圣经记载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黄到下面，很有意思，他们驴子都不吃东西，然后都要披这个麻，然后他们说或者神会转意后悔。所以这也是谈到忏悔的主要的目的。这个很有意思啊，约拿书这里讲到是整个国家的禁食。我去看了一些历史上的事情，原来美国在林肯总统的时候，他也宣告过国家要整个国家禁食。这个是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我们在这里的国家为他们祷告。可能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个总统也是宣告说，今天是我们国家禁食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忏悔。好，我们现在看一看在新约里面最明显的教训，就是主耶稣啦。刚刚提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节，耶稣在河里面受洗之后，圣灵带耶稣到旷野里面，他在马太福音他就用这个字说，耶稣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这里也说到耶稣到旷野里面是又受撒旦的试探，这里就是以跟这个创世纪第一个亚当被撒旦试探有一点相比了。因为我们看见后来也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 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禁食这个经验，主要是讲到对付试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禁食是因为我们面临一些试探，我们要胜过它，所以我们禁食。在马太福音17章第21节，门徒不 有一个人他被鬼附，那是门徒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来，那这些人就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叹息，然后把这个鬼赶出去了，然后他就这样教训他们说，这一类的鬼若不是祷告禁食是赶不出来的。那我希望我们也不要去追求这样的经验啊。不过很明显，在主耶稣的教训，如果我们要经历赶鬼的经历的话，你有准备要禁食要祷告，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6节到18节，这个我们请大家翻这个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16节到18节。这个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为什么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不一定是说他们对自己的罪有痛悔，不一定是说他们要准备去赶鬼，不一定是说他们是要去医病，他们禁食是因为 expected of them， 他们是应该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是虔诚的人，所以虔诚的犹太人是应该禁食的。所以达到拉比的教训，不是单单在赎罪日 Yom Kippur 禁食，不单单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说的有4次的禁食，他们起码有28次不同的禁食。人也记得有一次耶稣说，有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说，主啊，谢谢你，我不像这个罪人，我每一个星期禁食2次，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说，如果你要禁食，你不要让人看得出来你在禁食。所以你别说，哎呀好饿啊，好饿啊，那人家问什么事啦，你说我在禁食，那主耶稣说啊，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了，你不需要再来我面前的赏赐。所以这里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很有意思，说说我们进食的时候，如果神看见，他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有些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这个背景。我们知道我们看圣经是叫 Scriptures Bible， 那你们可能发现，如果你看其他的圣经，尤其是如果是天主教的圣经，他们有很多经文是我们没有的。最著名的譬如说 Maccabees，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accabees、The Book of Daniel， The Wisdom of Daniel， 这一类的很有趣的一些故事，那我们叫这个做 Apocrypha，这是赐经，赐的是赐等的赐，赐经。另外一种更有趣的，我们叫它做卫经，卫是卫君子，这是 讲的对不对？味精啊，英文是 pseudography， 什么意思呢？是一些人他写了，然后他用一些不是他的名字，他说这个经文是亚伯拉罕的见证，但是他不是亚伯拉罕，但是他怕如果说是 Windsor 的见证，你们没有兴趣看，所以他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见证，你一看，哦，我要看看亚伯拉罕说了什么。那你说这个不是不对的吗？那在当时候啊，是一个很被接受的一个做法，所以叫做 pseudography。 那 pseudography 跟 apocrypha 有一个很好的用处，是给我们看见当时候的背景。所以我在这里给你们看了一个叫 The Apocalypse of Elijah， 这个是未经 pseudography， 因为Elijah 这是以利亚，他没有写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人借以利亚的名字，他说真正的禁食可以使罪得释放，疾病得医治，跟驱赶邪灵。True fasting releases sin, heals diseases, and casts out demons. 所以你知道啊，当时的犹太人，如果是拉比，他们如果说要追求禁食，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追求这几方面，他们希望他们的罪可以得赦免、得释放。他们也会去医病，他们也会去赶鬼。那潘姆斯上一次也提到了，有一些这样的神迹不是单单主耶稣行的，不是有一些神迹当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们会行。所以如果你懂这个背景，那马上就很明显为什么马太他把这样的经文把这样的神迹放在一起了。为什么你要禁食？因为你觉得你有罪，你的罪要得释放。那这是法利赛人的门徒来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耶稣说，为什么要禁食？我有赦罪的权柄，我来是造罪人，我可以赦免他们的罪，不需要禁食。法利赛人的门徒来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我们常常禁食，因为我们旁边很多人有病，我们要医治他。耶稣说，我是大医生，我有怜悯的心，我愿意，我医治他们，为什么要禁食？然后讲到这个赶鬼的事情。那当然，当耶稣这样说，他这样行的时候，犹太人马上就会想到，哦，这个是真的要来的弥赛亚。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说哪个时候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瞎子的眼会睁开，聋子的耳朵会开通，那时候瘸子必跳跃像驴，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行的神迹，你看都是马太把它记在这里，让犹太人可以看到主耶稣的确是弥赛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很仔细地讲这是神迹的问题，我们只可以相信说我们的主是奇妙的神，他是可以行神迹。那如果我们中间朋友说，那个讲得太奇怪了，怎么一个人可以叫一个死人复活啊？怎么一个人眼睛瞎掉他可以使他看见啊？我也没办法说服你，但是我说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见证的是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那从死里复活，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可以做得到。不过我也想，大家来到今天主日，我们来到礼拜堂，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哥前书说，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希利尼人 是要智慧。我看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是有不同的需要，可能是身体上有疾病，可能是工作上有问题，可能夫妻之间有问题，可能两代之间有问题。所以你来到这个教堂，你说我追求这个神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没有说不好。主耶稣是怜悯的神，他看见我们的需要，他是会动怜悯的心。但是主要的问题是，你追求的是只是神迹呢，还是行神迹的主？我很怕讲以下的话，因为我怕一讲呢我就 lose self control 哈。五年多之前，我太太在医院里很病重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说你进食祷告他会好，我进食七天都没问题。我知道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是进食为他祷告的。每次我想到这一点，我心里面都很受感动。但是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进食祷告，神不一定就听我们的祷告的。所以主权还是在神。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进食祷告干什么？那进食祷告是对我们自己的好处，让我们可以跟神更加的专一。我们追求的是行神迹的主，不是神迹的本身。我想我们要学习这一个是最重要的功课。那最后的呢，我想你们再看一节圣经节，是旧约以赛亚书第58章。以赛亚书第58章，这个标题说真实的进食，我们就不一一的读了，我只请你们来读第6节跟第7节跟第8节。这里是耶和华跟以色列民说，你们进食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为什么呢？第6节说，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这段一切的恶吗？第7节，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这里讲得很明显，耶和华我们主耶稣所喜爱的进食，不是说我们不吃东西，我们追求神好像是说，主啊你不听我的话我就不吃东西，像那个小孩子跟爸爸生气一样，这样没有什么用。主耶稣耶和华说，我们真正的进食是侍奉神，遵行他的命令，看见有人是肚子饿的，你分饼给他，你看见穷人没有衣服穿的，你把衣服给他穿，你看见不公义的，你要伸张公义，这个是真实的进食。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可就看见后面这里，你越去读的话，你就越喜乐，耶和华的光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奇妙的救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实在是诧异，你是怎样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我们都愿意的恭敬把我们中间在寻求你的也是朋友们带到你的面前。说但愿今天你的话语摸着他们的心，让他们看见你是爱他们的主，你是怜悯他们的主。但愿你的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说这样的神是我所需要的。是为着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痛苦，因为你自己经历过一切。主，我们在你面前恭敬的低头俯伏敬拜。我们不知道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要我们的病得医治，还是说要在病里面一样的可以荣耀你。主要教导我们知道今时的真意，让我们听从你的话语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因为这样就是你所喜悦的今时。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